第五讲，色法四界。
好，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
咱们系统的学习之后，你会发现呢，其实这些它并不是那么吓人的，它并不是那么可怕。只要我们循序渐进的学习，由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而从粗到细呢，色法粗还是算有新的名法粗？色法是粗的，因为色法容易被我们感知，但是心法更加微细一点，所以我们先从粗的色法开始学习，然后再学心法。还有另外一种，我们要先从色法再讲到心所跟心，这样的教学设计是跟我们长期有关。我们知道修行必须得依靠经论，那经论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禅心。我们不能够为了经论而经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学子没什么区别。佛陀教导三藏、教导经论的目的是为了要即实践，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够达到涅槃。那在具体的实践当中，我们的禅修也通常是先观粗浅色法，然后再观察明法。我们所以就可以根据修行次第来学习。在我们禅修的时候呢，可以说修行可以分为两大，一个是心止，一个是心观。心止可以，它的所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概念法，一类是究竟法。如果是取概念法为对象为所缘来一定义它和正常啊，如果是取究竟法为所缘来一定义不能够正常啊，但是它可以达到进行力。而再讲到修观，它的所缘依所缘来分，所有的观只有两种，两种念处，一种是色念处，一种是名念处。也就是说，我们观自所观照的对象离不开名色法，离不开身心，就这么说。如果有些人可能会问，那如果是那缘起，到底算什么？
因为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我们必须得要关照过去式，关照未来式。那当我们把心导向过去，关照过去式的时候，难道过去式就不是五蕴吗？难道过去式就不是名色法吗？是不是？未来式呢？难道未来式就不是五蕴吗？未来式就不是名色法吗？还是属于心所跟色法的范畴？只不过是已经灭去的称为过去，还没有升起的称为未来，已经升起而正准备灭去的称为现在。我们在观照的时候必须观照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它具体的对象还是名色法。所以我们可以把观智的对象把它总结为只有两种业处。如果说修止业处培一定力有四十种业处，那么修观只有两种业处，就是色业处和名业处，就是观名色法而已。而在具体修观的过程中，我们通常会先观色法，因为色法是粗的。而且呢，我们在观名法跟观色法的时候呢，由于色法比较粗，我们也比较容易把握。如果在观明法的时候，有时候明法会比较细一点，如果定力不足的话，有时候可能会观不清楚。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次第上，我们可以先修色业处，然后再修明业处，之后再查找明色法之因，就是修缘起。等我们已经 能够见到了究竟色法、究竟明法以及他们之因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培育观智，再观照这些有为法、这些心法、心所法跟明法，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无常、苦、无我。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些有为法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讲到在具体实修的时候应当如何去观照他们。在我们学习阿毗达摩呢，讲到学习阿毗达摩意义当中，就会讲到在生活当中的应用。如果我们在讲到心所跟讲到心的时候呢，当我们学习了阿毗达摩，通过阿毗达摩的分析法，我们将会很容易的看清楚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然后在具体应用在生活上如何培养如理作意，如何培养善法。而在修观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阿毗达摩的帮助。修观修行离不开经论，特别是修观离不开论。我们可以说经论好像眼睛，实修好像脚步，唯有这么样我们才能够走得清楚。如果我们有了阿毗达摩的知识，已经了解了明法，了解了色法，在修观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轻车熟路这样的感觉。可以说修我们学习阿毗达摩有两种方法的学习。第一种学习阿毗达摩的方法，就是先掌握一定的理论，例如对色法、对明法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色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而存在，色法的本质是什么，然后再了解明法，明法是怎么样运作的，明法的本质又是怎么样。如果我们有了大概的了解之后呢，我们再去实修。这一种先学后修的方法，就好像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去一个城市，我们在没有去之前，我们先收集一些资料，例如说我们先去看看地图啊，这个城市里面有哪些风景点，还有哪些要去的地方，哪些主要的街道，我们先了解。当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对那个城市心中已经有数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学习阿毗达摩的方法呢，就是先修后学。先修后学就是我们在讲，可能对阿毗达摩的一些概念名相不是很熟悉，但是我们就只是依照导师的指导啊，导师叫我们如何观照我们就如何观照。但是呢，我们学习阿毗达摩它主要对应的是修观智的阶段，所以唯有我们有了观智的体验，就是真正在修到观智的时候，我们就依照导师的教导去观照色法、观照明法、观照缘起。在我们观照的时候，在实修的时候也会涉及到阿毗达摩，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先以修行为主，所以就对于明色法只是大概的了解。等我们有了实修的体验，已经真正的用观智如实的见到了色法是怎么运作，明法是怎么运作之后，等我们在修观智达到一定的阶段，例如说修到行识智，或者说证得了圣道圣果之后，我们再去学习阿毗达摩。那当你有了实修的体验，再去学习阿毗达摩，就好像你对一个城市已经很了解了，你在看地图啊，你会觉得更清晰更清楚，是不是？甚至你会用很多种 具体的方法把阿毗达摩里面的东西讲出来。一个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实修经验的人讲阿毗达摩，他往往只能照本宣科，甚至会讲错。但如果一个人有了实修之后，这种实修必须得是依经论的实修啊，不是瞎修啊。就是当他有了实修经验，已经真正的见到了究竟色法、究竟明色法之后呢，他再去学习阿毗达摩，他再去研究阿毗达摩，那就好像他对于这个城市已经有了解，只是现在在更加系统的去深入去研究这个城市啊，它的一些构造啊，一些规模等等，只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学习阿毗达摩有两种方法来学习。那对于现在大家在座绝大部分的人呢，我们只能够这样说，先以第一种方法来学习，就是先对阿毗达摩有所了解，对理论的知识有所掌握之后，我们再应用在实修上。如果有的人说，那这样的话我没有机会修到毗巴萨那，那怎么办？也不要紧啊。正如我们在讲到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的时候，即使你还没有能力修到毗巴萨那，但是你可以应用在生活上；即使你没有应用在生活上，但是你对佛教已经有了，你已经把握到佛教的核心了。好，那么既然我们在学习这些究竟法的时候，我们是先从粗的学习，那我们就先来讲色法啊。不过呢，涅槃呢，一般我们不是拿来讨论的。到时在学习阿毗达摩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简单的讲一讲涅槃，但是呢，我们并不深入的去讨论涅槃，因为涅槃是拿来怎么样的？拿来证的啊，不是拿来说的，说不清楚。那我们就先学色法卢巴。为什么称为色法呢？色巴利叫做卢巴，它源于动词卢巴蒂，意思是变坏、破坏、压迫、逼迫、干扰。为什么要用色这个词呢？不直接用物呢？用物质的物呢？因为如果是用物的话，它并不能够表达原来这种对巴利的这种意思。这里讲到的色，它并不是我们说到的颜色的色，也不是讲到女色的色。这里的色，它的意思是指物质，但是由于巴利语卢巴它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呢是颜色，而另外一种意思呢是指一切的物质现象，在这里呢是指一切的物质现象。但由于从巴利的词源来说呢，它的意思是变坏，所以以变坏故称为色。正如佛陀他在相应部第22相应第八品第七经里面这么样说：顶着皮卡为卢邦瓦德的卢巴迪的高皮卡为达斯马卢邦的瓦扎的德努卢巴迪西德那比卢巴迪温黑那比卢巴迪杰卡柴比卢巴迪比巴萨亚比卢巴迪南无什玛格斯瓦达德巴西林斯巴萨玛萨内塞那比卢巴迪卢巴迪的科比卡维达斯马卢卢曼迪的瓦扎迪。这是在印识经里面说到的。卓比库为什么说是色呢？卓比库变坏故称为色。因什么变坏呢？因冷变坏，因热变坏， 因机变化，因可变化，因蒙闻风吹日晒爬虫变坏，诸比丘变坏故称为色。也就是说，物质，一切的物质现象都会受到内在跟外在因素的干扰，必定会破坏，会坏灭。简单的说，会坏意谓之色，一切的物质都会毁坏变坏，会受到内在外在种种因素的干扰，称为色法。那有的人问，要解脱，解脱是什么解脱？色法解脱还是心解脱？心解脱，对，我们不是解脱色法，而是解脱心法。即使是佛陀，他解脱的并不是色法，而是心解脱。所以佛陀讲到解脱的时候，是讲心解脱。也就是说，当一个圣子在断尽了一切烦恼的时候，是心没有束缚，心是自由的。但是这一个色身，它还会生病，还会变坏，最终还会死亡，是不是？那你说，如果是色法也可以解脱，那岂不是像老道一样求长生不老，或者羽化登仙呢？在佛教里面看来，可不可能啊？可能吗？不可能。但那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学色法，还要修色法，还要观色法呢？因为佛陀在中部的大目牛经里面说，诸比丘，记住十一法的比丘不可能在此法律中得到增长、成长、增广。哪十一种呢？诸比丘，以此比丘不知色。诸比丘，比丘如何不知色呢？诸比丘，以此比丘对无论任何色，一切色皆是四大与四大界所造，不如实知。诸比丘，知是比丘不知色。那我们要了解色法的意义，正如佛陀在这部经里面说，如果一个人不了解色法，不如实的知见，如实的照见色法，他不可能解脱。我们讲到心，心是离不开色法的。在五蕴有的世间，在欲界跟色界里面，心，我们讲到的心就是明法，它不可能离开色法存在。我们就是生活在物质的世界，我们会因为色法，我们的心因色法而生。例如讲到眼睛看是什么，是眼识，是不是？眼识如果没有的作为眼睛这种依处的话，有眼识升起吗？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所对应的颜色、形状啊，这些物质，这五花八门、五光十色的世界，有眼识升起吗？啊，有吗？没有。啊，所以从因缘法上来说，明法就是心，它不是单独升起的，它必须是因缘合而升起的。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讲到的，源于眼，外面的颜色跟眼识三世合合生处，因为处而有受，无论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讲心法，我们必须了解色法。同时由于种种的色法，往往是我们内心抓起贪着执取染贪染的对象。如果没有了，我们不观照色法，只是观照心，那么这种心没有了对象，我们的观很可能变成是空观，或者说是偏一边的观，而不是完全的观。为什么呢？当我们升起贪染的时候，我们同时还是要观照贪染的对象是什么， 参加的对象往往是很多是五欲的功德，哪五欲的功德？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都是色法还是名法？是色法啊。对，例如说有讲到的啊，财呀、色啊、食啊，这些其实都是食物的食啊，这些都是色法。那在修观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要观能观的心啊，或者说能的心所执的对象，这是也观。所以修色法是必然的，是必要的。如果一个人不修色法，他不可能证悟涅槃。佛陀把世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色法，一类是名法。色法是物质现象，名法是心理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得了解的。我们说修观，观自，观自，观自什么？观的就是这个世间。所有的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世间法，一种是世间法，是不是？出世间法用不用我们观啊？我们用不用去观照出世间法？没有意义。难道我们需要观出世间法也是无常苦我的话？不用，我们观的是世间法。因为世间法它有生灭相，它有无常相，有苦相，有无我相，有空相，所以我们观照的世界。而世间法呢，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现象，一类是心理现象。如果说还有另外一种现象，那个就是概念了。但是概念我们不用去观概念，如果我们观概念观一辈子，我们都不可能成就真正的观智。为什么呢？因为概念在究竟意义上它是不存在的，你观它你只能够落空。我们观的是究竟法，在观照的是五蕴，观照的是十二处十八界，观照的是色法跟名法。为什么呢？因为有为究竟法才既有无常相、苦相、无我相。那在修观的时候，我们观照的无非是色法跟名法。我们现在写阿毗达摩也是以学习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为主，这就已经贯穿了我们可以说阿毗达摩的最主要的部分。而其他的我们还会讲到的是概念法，讲到的是涅槃，但这些呢我们带过就可以。那要如何来了解色法呢？我们可以从最基本最粗浅的方式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所感知的几乎都是属于物质。我们要吃饭啊，要有房子住啊，出门要坐汽车，生活要有钱啊，这些都离不开物质，是不是？甚至说绝大部分人所追求的都是物质啊，追求的是物质的享乐、物质的享受，一切的欲界的友情啊，就算连猫啊、狗啊、蚂蚁啊、蚊子啊、爬虫啊，他们都要为食而奔波，是不是？他们都要找食物。所以我们说我们是生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那如果是用物理的方式来分析所有的物质，我们可以对人啊、动物啊、植物啊、矿物质啊、山河大地进行分析，将会发现到这些物质现象或者说有生命的现象包括人啊、包括动物等等，它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如果再继续分解，会发现细胞还是有很多的分子组成的，而再去分析分子呢，会发现它是由原子组成的。再继续再分，可能还会有核子啊、质子啊、中子啊、电子啊、 亚原子啊、粒子啊等等。据说现在科学家又发现最小的物质单位叫夸克，但无论科学家怎么分，这些在阿毗达摩里面都是属于世俗地的范畴，也就是说还是属于概念法。那佛教怎么分呢？佛教的分法有点像科学的分法，但是不尽相同。佛教的分法也是把一切的物质进行分析，包括有生命的，特别是有生命的现象，有形的色法，把一直的把它分，也是可以不断的再分再分。当我们把一切的物质，包括有生命的，包括没有生命的物质，一直在分，分到不可再分的程度，有一种称为色聚的嘎拉巴的。但是呢，色聚虽然是最小的单位，不过它还是属于概念法，它还是属于世俗地。我们在修观，要观色法的时候呢，还是必须得要破除色聚的三种秘籍，就是组合秘籍、功用秘籍跟相续秘籍。为什么称为聚呢？聚是组合，色聚嘎拉巴，嘎拉巴的意思就是组合，只要有组合，它是属于究竟法还是属于概念法？还是属于概念法。对，所以我们在见到了色聚之后呢，不要认为说一个人能够看到色聚啊，他就很了不起啊，差得远了啊。看到了色聚之后，他还必须得要破除色聚的组合，直到见到究竟法。那我们可以说，一般的物理学家，他们研究色法，他们去观察色法，用的是肉眼，而我们要去观照色法，要去观察色法，了解色法，我们用的是什么眼？我们用的是慧眼，所以这个是不同啊。肉眼跟慧眼哪一个更高明啊？这，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外面，还有无论是有情识的、没有情识的，有情识的动物包括人，没有情识的山河大地、木蛇等等，这些都是称为物质，称为色法。那色法呢，它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四大，一类是四大所造之。正如佛陀说，佛陀在相应部里面说，诸比丘，有哪些色呢？四大以及四大所造，诸比丘自称为色。也就是说，一切的色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种色，马哈菩萨有四种，我们称为四大，或者称为四大种，或者称为四界。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所造色，乌巴达亚卢巴，一共有24种。四大种呢，就是地水火风。而所造色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例如说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这些都是属于所造色的范畴。四大以及四大所造色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是大地跟树木的关系。树木、花草树木的生长必须得依靠大地，没有了大地，花草树木的生长就没有依处，就没有立足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所能够感知的一切物质现象，大致整个宇宙、整个银河系、太阳系、地球、山河大地，小到细菌，小到极微细的粒子等等，无一不是色法。所有这些色法都属于四大以及四大所造色。 只是它们之间的组合不同而已。我们所看到世界好像是五花八门、千姿万彩，其实都离不开四大以及四大所造事。由于四大以及四大所造事它们的不同的组合，构成了我们现在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那我们在这里呢，就先来学习四大。四大种叫做扎达利马哈布达尼，或者它又称为四界扎达梭达杜哟，也简称四大。这四大分别是地界巴塔维达杜、水界阿波达杜、第三火界德焦达杜、第四风界瓦约达度。不过我们要知道，这里讲到的地水火风四界跟我们平时所认知的地水火风是不同的。这里讲到的地不是土地、大地的地、田地的地，不是这里的地。水呢也不是海水呀、江水呀、河水呀，或者我们所喝的水，不是这里讲到的水。火呢也不是熊熊燃烧的火、灯火。风也不是我们讲到平时吹来的风。我们不能够用这种物理现象来理解。如果认为说大地土地是地，那这种地是概念法。如果讲到会流动的水、海水、江水、湖水，这些还是概念的。讲到烧的火、灯火，这些是概念的火。讲到吹来的风，这些都是属于概念的范畴。但是佛陀在讲到的地水火风四界之所以称为界，它是究竟法的范畴。那我们在分析究竟法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讲，在我们学习每一样究竟法的时候，将会采用四种鉴别法。依照阿毗达摩，每分析一种究竟法都会用四种方法来分析。第一是特相拉卡纳，也就是特点的意思。每一种究竟法都拥有它的特点，因为有了特点，它才能够区别于其他的法。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那它很容易跟其他的法混淆。第二是作用拉色，或者直接翻译成味，味道的味，也就是究竟法的作用。一种究竟法能够对其他究竟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就好像说一个经理在一间公司里面他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一个会计在一间公司里面又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类似这么样。所以呢，一个究竟法它不可能单独存在，但是在它存在的时候，它在其他的究竟法当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好像一间寺院一样一件试验僧职能够起到什么的作用，维诺又起到什么作用，知客又在这个试验里面起到什么的作用好像监院又是方丈他们又起到什么的作用。同样的，每一样究竟法在一个究竟法的组合里面，一个句里面，色句或者名句里面，它起到的什么作用，因为有了这个作用，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第三是现起巴就巴塔那，也就是一种究竟法表现为什么，它被我们体验为什么，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我们所认知。例如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知道这个是地，这个是水，这是火，这是风。每一样的究竟法它都会给我们 所能够认知所体验，这种体验就是这种究竟法成现起的。第四是静音，静音直接翻译为巴达查那，巴达是脚，查那是地方，也就是足处或者立足的地方。即一个究竟法产生或存在所直接依靠的原因。依照佛陀的教法，任何一种法的产生跟存在都必须得依靠许许多多的因，有了种种的因缘铸成合合，才会有一种法的存在，一种究竟法的存，一种有为法的存在。但是在种种的因缘当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其中一种最直接的原因。就好比是一个小朋友啊，他只要生活在社会，生活在家庭，他都会有很多关系啊，他有跟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啊、兄弟姐妹、他的邻居啊，在学校里面还有老师、还有同学，有很多关系，是不是？但是呢，跟在所有这些关系当中，小孩子跟谁的关系最亲密？跟他母亲的关系最亲密，是不是？所以同样的一种究竟法，它的产生或者存在会有很多的因缘，但是在这种种的因缘当中，有哪一种关系最直接？就是这里讲到的静音，例如佛陀讲到的慧，智慧的慧，特别是指在修观的时候，观智的直接的原因是什么？静音是什么？是定，对。为什么不是其他呢？难道如理作意不是吗？难道正念不是吗？都需要。难道会所依赖的心也不是吗？也是，都是。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定，因为有了定力才能够如实之见。在我们讨论每一个究竟法的时候，都会用这四种方法来区别，用这四种方法来区别，那么究竟法的定义就很明确。有时候在讨论究竟法的时候，偶尔也会把静音省略掉，只用三种来理解。不过我们在学习阿毗达摩的时候，又必须得懂得一种技巧。讲到色法有28种色法，每一种色法都有它的特相作用，现起静音。讲到心所法有52种，每一种又有它的特相作用，现起静音。这样的话不是很复杂，是不是？不过我们在学习阿毗达摩的时候呢，虽然这些究竟法它用这四种鉴别法来鉴定，但我们在真正学习的时候呢，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们要了解就可以。讲到特点啊，当我们一讲到每一样究竟法的特点的时候，大家知道啊，这是它的特点，这种特点是跟其他的究竟法不同的。由于有了这种特点，我们就很容易认识到它。而作用呢，就是每一样究竟法的作用和跟被我们体验为什么。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每一讲到一样究竟法，我们都会讲到特相、作用、现起，有时候也讲到静音。但对于这些呢，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理解是重要的，而不是背。你在做笔记的时候，甚至你把它记下来，你不一定要去背它也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每一样究竟法都有它的特点跟它的作用，跟我可以被我们体验为什么。那你只要在学习的时候不会跟其他的究竟法混杂，那就可以了。如果是这么样的话，我们掌握好学习阿毗达摩的方法，就不容易给这些很复杂的东西一见到就望洋兴叹了。那我们下面就来学习地界巴塔维达度。地界的特相是印，作用 是作为具生色法的立足处，也就是说，任何色法都必须得依赖地而存在，表现为接受具生色法，静音为其余的三界。这里讲到的具生色法，也就是每一种究竟色法，它的产生跟存在都不会单独的，一产生会一成组成组的产生。比如说地的产生，它必定跟水火风一起产生，还有跟颜色啊，跟香啊味啊等一起产生，不会说突然一种色法产生就只是地，不可能。所以跟它同时产生跟存在的那些色法，我们称为具生色法。我们不能够把地界理解成大地，任何的物质只要我们可以感受到可以听到，所有这些现象都有地界。比如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啊，里面有很多空气，是不是？如果我们理解成地是大地的话，那么只有我们现在站立或者坐姿下面那个才叫地。然而呢，只要有物质的现象存在都有地。例如我们讲的空气，空气里面也还会有很多的地水火风的存在，像河水流水一样都会有地的存在，乃至烧的火也有地的存在，即使是声音或呼吸的空气都会有地的存在。为什么这么样说呢？如果我们透过观智来分析，就会发现到其实在这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里面，它会有许许多多的小灰尘和一些许许多多的色聚，而每一粒的色聚之间它都会有地，有地界的存在。我们说到的，例如说现在这是一个物体啊，外面这个是空间，其实这个物体里面也是很多的色聚，然后外面的这些空间其实也很多的色聚，只不过呢色聚跟色聚之间它的空隙不同，形成了我们感觉到这个是有形的物质，这个是没形的物质。但如果用在观智里面观照呢，其实地水火风或者这里就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无不是色法，无不是色聚。再讲到水阿波达多，这里的水也不是我们平时所说到的湖水江水河水所喝的茶水啊咖啡等等。水的特性是流动，作用是增长具生色法，现起是把具生色法握在一起或者粘着，静音是其余的三界，也就是地火风三界。所有的物质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它能够成形，能够有各种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每一样的物质必定有它的向心力，是不是？因为有了这种向心力，所以它能够把物质粘在一起不会散掉。这种能够把物质粘在一起的作用就是水界所产生的作用。如果没有水界的凝聚力，那么物质将不能够成型，将会散掉。再讲到第三种火界，Tejo Dhatu，特性是表现为冷或热，换而言之就是温度，温度就是火界，作用是使具生色法成熟，也就是在同一粒色聚里面 它能够促使其他的色法成熟，表现为不断的提供柔软。静音是其一的三界。我们可以说，只要有物质现象，必定会有温度，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温度的？啊，有没有？没有，对。那温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火气。我们说的空气啊，空气里面其实也有温度，是不是？那空气里面的温度其实就是火气。我们的体内有体温啊，碰到这些地面会比较冰凉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体验的。这些温度其实就是色法里面的火界。再讲风界，瓦尤达度。风界的特性是支持，作用是使其他色法移动或者活动，表现为使色法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静音是其一的三界。换而言之，任何的色法能够支撑、能够支持、能够维持，就是风界。同时呢，任何的物质的运动都是风界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都是物质的世界，而任何的物质都是处在运动当中，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你说我静坐啊，我坐在那里不动，你坐在那里不动，难道你体内的物质就不是还在运动吗？啊，能够动就是物质的作用。地水火风这四大种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四大种立足于地界，由地界支撑着它们，由水界粘在一起，由火界而维持，由风界而支持。为什么这么样说呢？我们可以说，任何的物质都可以发现地水火风这四大的属性。例如我们讲到这个麦克风啊，这个话筒啊，这个话筒它呈现出来的重量，或者说它呈现出这种坚硬的东西，就是地界。而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形状，它是以地界为主。然后为什么这个麦克风它能够凝聚成形呢，而不会散掉呢？它能够凝聚在一起，这个是水界的作用。这个麦克风有没有温度？有温度，它的温度本身就是火界。而且呢，火界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任何的物质都会变坏，是不是？变坏其实还是作为是火界的作用，因为火界能够促使色法成熟，成熟的末端是什么？就是毁坏。所以一切的物质啊，它即使刚生产出来的时候再新也好，放久了都会怎么？都会变旧，这也是火界的作用。而风界呢，就例如说，之所以现在这个麦克风可以移动，移动这个是风界的作用。当我们去看到把这麦克风这里面的色法，我们再去研究它，我们会发现到里面的很多的原子啊、分子啊，它都是不断极其快速的运动，是不是？这种运动是风界的作用。如果我们再继续去分析它，再去破它，一直见到色际，我们还是会发现到里面的运动是属于风界。只要是物质，它就是在不断的运动当中，这种运动就是风界的作用。所以任何的物质现象，任何的色法，它都有这四种属性。物质的坚硬啊，物质 的立足的地方，就是它能够成型呢、这些是属于地界，能够粘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形状，或者说它不会散掉，这是水界。温度是活界，它的运动或者它能够支持不会倒，这是风界。那我们了解了所有的物质现象都有这四大，那到底我们应当如何在实修当中去了解四大呢？如何来辨识四大呢？那我们在下一期的禅修营继续再学习了。